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一些读本。
我们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叫做知识分子 book club， 如果有兴趣跟我们线下有更多的分享或者交流的话，欢迎加入哦。
对啊，群组终于有用了，因为我们
对为什么
偷懒了算是一集吧，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安排，反正每四天大概就会出一集，但是因为上一期理想的状态，但因为上一期是因为我要打辩论，你要评比赛嘛，
我要评你，
对，就有很多很多的干扰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读完书，所以就偷懒休息了一期。那在群组里头的这个听众
有什么作用呢？
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这个群组
啊，这个群组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作用了，就跟大家讲啊，就跟大家道个歉这样子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你是听众，但是你没有加入的话，那很抱歉哈。你现在还知道这件事情，希望你没有白等哈。
希望你还在等着我们的节目，
证明我们有人听嘛。
对对。
好，所以我们终于啊，这个为了特地放假，就是为了好好读书嘛。那其他你告诉大家，你有没有把书读完呢？
竟然还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只能够依靠这个红药带飞我。OK。
对，我是读完了但是我是很快速读完，然后启达跟我讲，他为什么没有读完呢？因为他很仔细的这个咬文嚼字
那个是表面的人，那个是表面的人。
好，
来，我们不要聊那么多废话，
对对，废话了，
人家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来聊这本《意见的自由》。
对
这本书是由这个美国 Anthony Lewis 所写的那我讲一讲看完的那个感觉呢，其实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东西让我想起我一个同事跟我说，我同事是张奥斌啊，是一个新闻人，不知道有没有听这个节目，就是说他有说其实记者写的书都非常的清晰，原因是因为记者可能是长期他在比如说纸媒也好或者是电视媒体都好，他都有一个固定的观众嘛。那其实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一个法庭的记者，就是很专业在那一边的这个 legal correspondent 这样子，所以他写这个书写到完就是介绍各种法法官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挺清晰的，而且会有自己很多的一些见解在里头所以就我觉得读完的那个很大体的感觉是蛮清晰蛮好读的一个这样子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确实比较少读这个报道的记录这样子OK， 或者这一类的型的那个书籍，当然它本身这种题材或者这一种类型的写法确实是比较容易平易近人，让你很快就读得进去。那就有一个问题啦 ,OK, 你读得进去，如果你要去发挥的话，你就要有自己一定的脉络去重新的框定整个的内容。那不然的话呢其实要谈也没那么容易。
对对对，我读书就是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对于我们讲书有一个难题，是它有给一个脉络，比如说它会从我们之前不是说一个打 boss 的概念嘛，
对对，
就是言论自由萌发那个起点，然后过后会谈到隐私权啊、媒体特权啊，然后一些我们憎恨的思想，一些 hate speech， 然后到最后是怎么去权衡言论自由跟其他利益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很直面的这样跟大家讲，其实是可能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共鸣嘛，
对，
对不对？
尤其我们是面向马来西亚的听众然后我们要去想到底这一个课题要怎么样去跟马来西亚的听众有一定的亲近程度呢这个就让我们头痛了。那我就往下讲 OK。上一集现在我就要点你的名了。
好，
你
我接受了。
没错，你就有说美国就是这个言论自由最什么你用的那个。
最自由的。
最自由的。
最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度。
最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度。结果 YouTube 可能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做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就打脸这个红药。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先讲一些数据啊 ,OK,
你先讲什么事情吧。
待会我会讲
,OK, 好。
就是、我先帮你补一补那个。
可以好。
那美国当然不会是这一个言论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
Okay.
那相对起可能很多欧洲的一些国家 ,OK, 它的这个排名都是蛮往后的。
那种言论自由指数，
对对，
是吧，
指数。
Okay,
对，它大概我印象当中就是十多二十名左右这样子。整体的那个综合指数都是如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YouTube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大选的这一个成绩就出了，就11月初就有这一个初步的成绩出来了，当然有很大的争议啦 ,OK。然后传统的这一个说法呢就会有一个叫做安全感期。就是你在一个月以内呢，那这一个去到了 选举人团真的是要去投票的时候，嗯，那这个安全港区呢就结束了，
嗯，
那 YouTube 呢就趁这一天的到来呢，然后就宣布 OK 好，现在我们就发一个条文，就告知所有的这一个有做 YouTuber 的这些博客群啊、部落群啊，
嗯，
OK，
对对对，
啊。那如果以后你们再质疑这个美国的大选的这一个怎么样讲合法性
啊，或者有说有舞弊，
对对，尤其是有提到关于这一个有一个因为川普的阵营那边不断的强调嘛，有这个选举舞弊，
嗯，
尤其是在这一个计票的程序上面有很大重大的舞弊。
嗯，
如果你在质疑有这一个选举设计上面 ，OK， 选票的机制上面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质疑，那很有可能 YouTube 会直接删除你的内容。
对，
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还在观察，当然有很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反响。OK，
对你这种川普支持者就很大的创击啊！
啊，其实也不一定啦，就是因为他目前其实还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那些行为，
嗯，
但是应该是昨晚吧，还是前晚这样子 ，YouTube 突然间大宕机，
哦，
到底两者有没有一些关联，我们不知道。
这应该不可能吧？应该不关事情吧？应该是中天新闻转 YouTube。
对，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也是很内部的。
对，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拿来谈的。所以我们往下谈，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关注？因为2020年好像还真的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
你很多感慨诶。
对呀，啊，因为2020年终于要结束了，有什么好感慨，我们就跨过了这一年，对不对？那
还活着，
对，所以到底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个 YouTube, 他有开始有做这些言论审查的动作，往下会怎么样发展呢？会不会又把这一个第一修正案的
对。
事情又抬上去法律那边有很多的这一个攻防，
嗯，
那我们都很值得关注。
不是听说已经有一些
肯定有
YouTuber 是已经入民法庭
发起了诉讼
说他违宪了嘛，
是是是，
就是，
所以我们还要观察，嗯，
好，那聊到这个部分我们就顺顺接书本内容啊，无缝
没问题，
好，就是书本里头有讲，
嗯，
就是直接进这个书啊，这个最大的标题就是我们憎恨的思想究竟可不可以有一个空间去谈这件事情。
行，
嗯，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啊，当然我们聊起这件事情，但这本书不是在这个时空点出生，而是2007年就已经出版了嘛。
对，
只是中译本是今年10月才出的。那书本当中的一个讲法就是会回到齁，还有去讲一个概念齁，就是说其实先讲一个观察，
嗯，
就是所谓的憎恶的思想，我们先定义啦齁。仇恨思想比较像是我们叫 hate speech, 就是对犹太人啊，对黑人啊，对穆斯林啊，同性恋或是其他群体一些恶意的攻击。
嗯
啊，所以其实是在一些比如说欧洲，因为有这个希特勒的事件嘛，所以你但凡去讲一些诋毁犹太人，或是你否认掉这些大屠杀确实的存在呢，其实在欧洲是会入罪的。
对，
就你去拿出那个希特勒那个叫什么
啊？纳粹旗
啊，纳粹旗有一个像佛
一个万字，
一个万字啊，万字的那个 logo 的话，你是会被入罪的。但在美国呢，其实你去否认大屠杀的权利，它是被保障
的，对
啊，是被保障的。就还是回到那个，虽然我们说美国可能最近这个言论审查有在，
嗯，有一些，
但他在单纯这一点上，你会发现他跟欧洲那个主流是很不一样的，
至少整个立法的逻辑不同。
对，而且甚至里头的那个作家会说，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援引谁啦，有点忘记了那个速读的
问
题，
啊，
就是他说，诶，就是有那种英国人或是欧洲人去批判美国，就是不是批判啦，就很委婉的说，美国会有这种情形的发生呢，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历史上很乐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民族，这么谈，
对。所以就如我们上一集的这一个提到嘛，这本书其实我比较想就是让大家有进一步的那一个认知，诶，到底言论自由为什么在美国他们是看得特别的重，
嗯，
然后我们也有往下跟你们跟听众说明了 ,OK, 整本书是告诉你，诶，言论自由这个概念提出了之后它其实有很多的争议，
嗯，
那其中一个争议当然就是刚才洪耀提到的，也是我们这一集现在要去发挥的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憎恨的这个言论。
嗯，
那憎恨的言论呢？当然你可以想到的，除了这个纳粹之外，其实更多的时候你听了哇，有一些言论特别的恶心，或者是说它完全是反社会的，
嗯，
可能是反人类，总之是非常颠覆性的这一些言论。
对，
你能不能够让它存在，然后它是 你尊不尊重他的这个发言权？
嗯，
终于可以。但为什么？那我觉得本地的观众其实，尤其像我这种读者，我们就讲，
你是怎么样的读者？
我就是马来西亚的读者，没有什么
okay,
怎么样的读者。对对对，就让我往下讲。OK， 我就觉得我们比较关心，就是干嘛我就是要容忍他的这个存在呢？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需要拿来谈。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可以去补一些脉络了，其实不只是这一个洪耀所说的纳粹的这个情况，
嗯，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那个状况呢，他们一开始其实美国就是从英国那一边啊，
对啊对啊，我们上期有说的那个
有说的，然后美国呢又是一个，其实看这本书，如果你稍微熟悉这个美国的这个怎么样讲历史，建国的历史，你就其实很多地方你就可以吐槽啊，就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美国呢就是一个该要他管事的时候他不管，不该他理事的时候他就过度的插手，他往往就是有这一种把柄是可以给人家揪到。怎么样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我整个本书有不断的提到，什么时候是美国觉得他们面对重大的这一个危机，然后这个危机呢，是回到去主题，它是伤害的这言论自由。最明显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以想嘛，就它是发生在欧洲的，那美国管你什么事呢？你不是在欧洲啊？但美国过早的这一个介入这个战争呢，就导致了这个战争就用一个很奇怪，其实也打了四五年，所以就立刻尘埃落定，就有一方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支持。那到了一战之后呢，这个美国又觉得，哎呀，我就是管太多，然后呢，又内部又矛盾又太多了，所以二战的时候他就不管，
对，到很后期才加入。
对啦，那日本人真的是炸他的这一个珍珠港，他才开始加入所以这个一战、二战，在二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纳粹的这一个思想，甚至在更早期有这一个法国大革命，他们建国之初的时候这一些都会影响到美国，他们会有一些内部的调整，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这一个言论的自由。
你讲的内部调整比较像是法庭跟法官的那种共识，
甚至整个的政治的风向都会有一定的收紧。
对，其实你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到是就是法律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对对对，
就是很像在当时候冷战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会对那个言论自由的会比较收紧一些，就没有那么重视那个第一修正案。就对于一些可能真的是共产的那种思想，它真的是会让你不讲的。但是太平盛世就会
放得比较宽，
对，宽松一些些。所以法律是流动的啦，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谈的这个背景呢，还是要回到来，就是提醒一点哦，就是说憎恨的思想。虽然其实我们是戴头盔了，OK， 我们不能把话讲得太死，就是说
你要戴什么头盔？
对于美国，就是任何的言论都可以讲得通的不是我们，所以这一个上一集吸取了一些教训，所以我们还是把那个脉络讲得清楚一点。你还是有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的，
对。
所以，但是总体来讲，我和你啦，我觉得都会认同一点，就是美国在言论的这个自由方面呢，他们确实态度上面是比其他国家来的更加的宽松。这个和他们本身对于真的认为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建国的这个基础哇，为什么不同的这一个族群是可以共处，其实很看重这一点。那这一点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说不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可能相应保障言论自由的条例，那我不是念法律，可能这一点如果你有什么补充，
你
就
讲，不要丢锅给
我，
我
就是要陷害你，我就是要陷害你。那往下就是，但是美国就你读这本书，你就会有一个设想，他们为什么老是就是可以把这个第一修正案搬上台面，然后法庭还得要受理，然后还真的是打赢了很多的官司。
对，
那这一点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换句话说，不是没有那个法律条文在各个国家当中，而是你重不重视它，
对，
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憎恨的自由。憎恨的言论那一边，我再补充一点，然后你再看。
我要补充一个关于二战的，我先讲吧。就二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二战不是那个日本就炸了珍珠港嘛？然后其实当时候他们有把一群这个
日裔
美国人，然后就是这个迁居到
那边，
对，就是安置在一个地方
沙漠，
对。沙漠沙漠来的、哦、
那是沙漠来的、
哦、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争议嘛，那个是临时的这一个
对对对
其实是监管区啦。
是还是就大战争面前还是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再聊聊那个思想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说，你怎么判断那个，比如说就是言论自由边界之外，就是你一讲出去的话有 immediate 跟明显的跟即刻的危险，然后到后期在共产党时期的时候是就是那个冷战氛围的时候，那个言论自由有一些法官是主张用一种讲法，就是如果这个思想传播之后能够影响人，
嗯，
那他就要判，就是要判刑的，
嗯，
就是这个第一修正案是不保护他们的。但是有法官的讲法是这个东西不合理啊，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思想它本身的传播就是能够去影响人，
对。
然后又回到那个 clear and imminent danger， 所以我觉得上一期我没有讲到这个标准啊，其实是很稳固的，就是它能够。从那个霍姆斯法官提出，然后到后期直到现在，其实这条东西还是一直在沿用这个部分，但是它过程当中有一些驳倒或是有一些法官不遵循啦，好，但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咯，
嗯，
就是它是一个美国司法随着环境的变化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改善跟改变，
对。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美日两国就因为这个二战的时候就开战嘛，然后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牺牲的部分啊，就是讲清楚一点，大概就是120,000左右的这个日裔美国人，其实他们已经是长时间居住在这个
美国的，对，就美国人
的美国的国籍，但是战争面前你又长得是一副日本人的那个模样。然后我很难判断你到底对国家的忠诚度是如何。
对。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只能够用一些隔离政策，所以就是剥夺了你这一个人身保护令。那这一点和这一个言论自由呢还不是直接相关的。
对，就是一个 fun facts 而已。
对，一个 facts。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来，到底在这一个言论自由还有哪一些面向是值得注意呢，往下讲这个憎恨的那个自由。不，憎恨的言论还有包括哪一些？那在反正你谈到了冷战的时期嘛，那我就补充嘛。OK， 那第七章就谈的比较多。那第七章是谈这一个恐惧的本身，那它的标题是这样。
对，
那第七章呢，谈了这一点，就是说明冷战时期，那我先补充一些脉络，我比较喜欢补充这个脉络，
行行，你说
书里头没有补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我还是可以扯回来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
就懂你这个川粉，
没错，就是要打击你这个拜登的这个粉
丝。我不是拜登，我就是不管我是，我没太关心。
你是木油丁粉
啊？你快点啦！
那当时有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美国这一次的大选的出现这种这样大的争议的这一个局面啊，都会扯回去这一个杜鲁门的这一个总统。那杜鲁门总统呢，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当时呢，因为小罗斯福在任，就小罗斯福你大概懂啊，就是二战期间美国的那个总统，
哦、okay,
然后是唯一，
他
唯一是连任了四次，
okay,
就因为战争时期就可以不用按照就是你
有一些特别的渠道
对对对
是吧？
对，
okay,
你就做了四届，不是连任四次，不好意思，我纠正一下，做了四届大在这一届呢，在任上了就不幸的离世，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个氛围，就是说，哎呀。这个民主党都做了那么多届了，对不对？那总得是共和党就稳稳赢了嘛，就人心思变嘛。所以当时另外一个候选人就是叫杜威杜威跟杜鲁门就是大热。OK， 那杜威就是一个教育哲学的这个出身的哲学家这样子。
OK，
那如果没记错的话，就胡适的老师。
OK，
所以就名望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杜鲁门就一般都不看好。所以当时呢就有这样子，成绩还没出哦，各大报章就开始来了，就是杜威胜选，结果出来的成绩不是，竟然是杜鲁门这一个胜出，所以就有当时这一种大逆转，我们往往都会谈回这一个 case， OK， 这是一点，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那往下，因为这一个杜鲁门呢就一直被质疑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二战打完了嘛，你对于这一个共产党你硬不硬得起来，就是共和党方面呢一直去质疑这个杜鲁门的。那杜鲁门，那我可以补充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你可以看到世界的那个格局的那个变化其实非常的有趣。其实杜鲁门当时他是不是真的，就第一他有面对着这种质疑的压力， 所以他上任了之后是不是会因为要因应这些呼吁或者是选民的不信任，他表现得更加强硬？大家听得出我的言外之意吗？就是拜登上台会不会有一种大出我们所料，我们可以继续的观察。
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对共产党
的
恐惧，是吧？ OK，
但是这个共产党恐惧我们就可以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这件事情还真的是往这本书里头所说的那种真的是猎物的行动，就是我可能怀疑你是这一个共产党员，我就非得要开一个听证会。那听证会当然你是可以自我辨别了，
有
那辩驳，但是基本上已经是认定你是这一个有问题的分子，所以都是你至少在升迁方面都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都有提到了，现在的韩国我们还可以看很多欧巴的剧，其实要拜这个毛泽东所赐因为如果毛泽东没有去帮这一个朝鲜去打这一个朝鲜战争的话呢，不是对朝鲜的战争的话呢，那这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韩国。
OK，
那就是我要提醒的就是一点，就是杜鲁门当时是面对着他其实上台的之初，他没有想到一个刚刚成立的这个中国竟然敢跟刚刚打赢二战的这个战胜国，而且是最大那个老大，而且还要刚刚投放的原子弹去教训这个日本。 OK， 你竟然可以跟我这个交战，然后还真的是把这个战争呢打得非常的这个惨烈。
好，
所以这一点的这个介入呢，就导致了杜鲁门是一定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非常强硬的表态。所以呢就促成了他国内呢是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反共的这一个氛围。
好，
所以在这一点回到这本书之上呢，我们了解了这一块这一个的背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时是非常的紧绷。
对。
所以这里头就是刚才我在跟你就是我们还没开始节目之前就有谈到的那一点。可以提醒读者啦或者是听众。当我们理解好像是我本地的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啦，我不要讲本地的一些听众。
你就要骂朋友了吗？
对，
借这个节目。
对，我们就借题。
好，那个叉叉叉仔细听好，要骂你了。
对，黄燕科对不对？OK， 那
不是黄燕科，
那我就要讲黄燕科，
你就讲，你就讲
我那
你的观察是什么？你刚刚讲很有趣，
就我们往往就会认为，哎，你看，美国就是有一种看法，就是你看美国就是非常重视人权的，所以人权是至上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从这本书，其实我提醒了洪耀就是他其实有说明整个的那一个最高法庭，虽然他是有这一个权势，这一个宪法的权利，但不见得呢是如我们一般人想象。你看，有了这一个最高法庭的存在，那个政府还能做得了事吗？你一下子这个判例下来，那是不是整个社会大乱？其实不是哦，就是美国有他自己运作的逻辑。虽然三权是独立存在独立运作的，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这本书提到的，其实它告诉你为什么每一个的判例都那么的值得拿来谈，因为其实说明它不是常态嘛，就是
或是它是一个landmark case 啦，就是一个很颠覆性的
一个坐标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它不会是这个政府讲 A， 然后这一个最高法庭就是好，有人提诉的话呢，我就偏偏要讲 B， 我就告诉你宪法不是
这样比较戏剧性嘛
。对，这样子比较戏剧性。这样你也可以想象到，如果美国真的处于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它整个国家是不可一定是分崩离析的
一定有，一定还是有很多 case 争选的啦。
对，所以其实三权之间有一种默契我读出来的那一个非常有强的这样子的这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法庭最高法院还不是很愿意的是。佛逆这一个，如果整个的那个政治的氛围，他已经大概知道，现在的整个的外在的压力在哪里，内在的矛盾是在哪里，这一个法庭呢，还真的是尽可能不要干涉，就不要干涉。
好啦，川粉，你可以讲你的结论了，
就是政治归政治，这一个这一个法律的问题
你没有讲哈，其他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
对对对，
跟大家补充，我就直接揭开你的面纱，
没问题。
他就是在埋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庭，
没
不断的驳回这个特朗普说选举舞弊的申请，所以刚刚讲了一大段跟你说，其实这个最高法庭呢未必是会坚持这些自由的，也是要看用的词己美丽，社会的集体共识，整个时事的发展，就是要讲说
这个是你帮我补了，
就是要讲 这个法司法是、嗯、啊审视还是或
审视夺势，
审视夺势。不过这个东西、嗯、我是觉得法律它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我刚刚有讲到嘛，它当然有其他的考量或者是一些利益的权衡啊，这个部分其实在书中也有谈、啊嗯、所以我是可以觉得说，诶，如果比如说你刚刚有一个讲法嘛，就是最高法庭为什么不要接纳，这当然是你自己的猜测啦、啊嗯、这有可能是事实也有可能不是事实、嗯、
可以做这方面的诠释、
啊、我们先把话讲清楚，但是确实是有可能，因为如果我开了这个先例，那会有排山倒海的那个选举舞弊的案件，导致整个司法体系不能够负荷，
嗯，
就的确是会有为了就是司法的那个
操作
方便性而去做出的那个判例，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有可能的，
嗯，
对。但是我自己讲回我自己做新闻的那个部分，就是我由始至终看到是，川普阵营所提出的证据哈。最起码在一些比较低阶的那些庭都是说初步证据不够、嗯、所以他们上诉到上诉，我们叫上诉庭啦，或是他们叫、
嗯、
就是比较高的庭阶，我有点忘记美国怎么叫，到那个联邦法庭、
嗯、Supreme,
Supreme Court 那一边，他就是看了前面他觉得没问题，然后就让他过这样子。
嗯啊，是，这就是拜登的阵营的那个说法。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一个，
对，但我觉得其他点出一点是，从这本书你其实也可以看得出，美国，因为这本书就是讲法律嘛，
对对对，
就是整个大法官的那个判决的那个机理也是不大一样。那延续这个不恐惧的自由啊，嗯、我讲多一些些，就是来到比较近代的恐惧这个东西怎么样影响言论自由这件事情，然后过后你再看有什么要补。
对，行，
就是除了是那个共产党之外。然后第二个美国弥漫着那个恐惧氛围就是911之后咯。
嗯。
对吧，那个奥沙马、嗯、就
宾拉登。
宾拉登那个击毁这个双子楼。好、嗯哦。那其实。
恐怖分子渗透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本书的那个讲法就是当时候的除了无论是媒体还是法官、嗯、他们其实都有一点点溃败在那种恐惧的氛围当中，
对，
所以他们是可以允许这个美国政府去
窃听
啊，这个广大美国民众的这个电话，然后或者是做一些营救之行求啊。那个时候其实就你可以发现，诶，其实他们也有过很 down 的时候，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嗯、而这个东西就是恐惧，恐惧就是能够侵蚀这个部分、嗯、当然民主体制我觉得好一点就是这样，就是他总会有一种很能够适应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你会看到它因应社会，当这个东西我们发现诶有可能是这个政府夸大的，它就会拨乱反正、嗯、啊。这边也是我觉得看了这个书觉得诶其实这个司法的独立为什么那么重要、
嗯、
就是它可以有这样子的弹性跟空间允许，它可能暂时会错，但是它最终
还有个纠错
看的那个对、嗯、那个整体的走向我们觉得都是还可以的，
嗯，
这个面向。
所以关于这个课题我就补两点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谈的毕竟还是那个尤其是我的部分，我就毕竟比较多讲的那个背景。要比如说憎恨的这个恐惧本身啊，谈的这个憎恨的那个论述啊，当然共产主义会有提倡这一个怎么样讲，诶，我们要推翻这一个有暴力革命啊、
嗯、
我们要推翻这个资本主义。那有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直接就构成说，诶，你看你本身就已经是要颠覆我的这个体制，所以你的这个言论呢、
嗯、
就一定是可以入罪。那回到去我们上一集谈的，就是你的言论呢还得是要去到有没有引起及时的这个威胁、
yeah.
所以在这一点呢就可以有这个第一修正案来为你护航。所以往往如果这个最高法院呢是判定你的，虽然你是有这个组织性，但是你的这一个言论还未必可以有证据可以构成这个直接的伤害，那你还是可以受到保护的，这是一点、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一个基地组织的怎么样讲后发或者怎么样讲破坏了整个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些保障等等。那提到刚才为什么我讲长篇大论补了那一个这样大的篇幅，
因为为了支持你的立场
啊，这个不用否认。那再往下就是我这样还是提醒这一个听众或者是读者吧，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我觉得啦，怎么更好的看待美国的整个社会的运作。
OK,
就是不要太过认定就是某一个怎么样讲某一个 三拳里头某一拳就一定是可以独大，然后一定是可以呼风唤雨，然后定这个决定一切，就我认为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确实确实
啊。那第二就是说，那你也不要去认定是说，那这一个不是一个怎么样装饰吗？没有用。那又不是。那如果他真的是做出了一些怎么样讲决定的话呢，还真的是会把整个的那个做了一些定调的动作。然后这一个定调的动作呢，是社会上是有这种法治的精神，会去遵循这一个决议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能够让我们去观察，其实美国的整个的社会，它的整个的结构啊，或者是说它的那个运作的那个脉络是怎么样。
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其实就聊言论自由，其实它就是民主政体的。
对，
一个很重要。不过我们这边不要开展了啊，因为我们其实每一集都是有谈到这个一点点的部分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领会一下。
那我们
你要聊吗？不然我就进其他的部分吧。
对对、啊，因为我们也聊得太多，我觉得尽量补多
也还好，不用紧，反正我们上次就偷
懒多
了，
对不对？所以今天可以聊久一点，
聊久一点吧。哈、就是关于除了憎恨的部分和恐惧，迫使大家这个松懈了。其实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自由这个概念它不只是说你能够表达一件事情，它也蕴含另一个面向，就是你能够不表达一件事情，
对，
这才是自由。如果你只能做，然后你不能够不做的话，其实你是没有这个自由的，那当中它其实就牵涉到了一个面向，就是一些记者他们有没有不去上庭供证的自由。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在世界各地都是，但是以美国为例，就是他们可能会揭发一些丑闻，比如说政府的丑闻，或者是一些富豪的丑闻，那他就会有所谓的线人嘛，对不对？还有所谓的线人，所以其实这个本书里头也有去聊一聊这个记者之间、新闻之间跟这个言论自由之间的那个关系。就当时候有很多的记者就会说，我不能够供出到底是谁给我这个消息的？对，因为如果我供出的话，会破坏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协议，
就伤害到我的这个可能是吹哨者之类的概念哈。所以
消息来源就断了。
但当时候这本书就有提到这个层面哈。当然，那个最终的那个结论，我很难讲会有一个很笃定的结论，但是法庭在这个部分反而我觉得比较暧昧，所以他到最后的一个讲法叫做 qualified privilege, 就是有条件的这个给予这个豁免权，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控辩方他去证明说你一定要传到这个证人，否则就会伤害到某些很重要的利益，那才能够逼迫这个记者去讲这件事情。
对，那就补一些案例在你的这一个课题那边啦。那他里头书中引用的那一个案例应该是小布什时代，因为小布什呢就这个双子塔就被炸掉了嘛，所以就气急败坏，就是要是一定要找到可以复仇的那个对象。确实这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内部呢，当然有这一个角，这个怎么样讲，抽干到底谁是有问题的这样子的动作。所以呢就会去有这种窃听公民，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出了。那当时就有报道就提出原来小布什的这一个有关这个到底伊拉克有没有大杀伤性武器这件事情呢，就有内部的一些人吹哨了出来。那小布什政府呢，当然就是要逮着这一点，到底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内部的人告诉的话，是不可能有人知道我是有这一个情报存在的。大概就是发生了这么一回事。那这里头就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议点。那什么争议点呢？就是听众可以去注意，因为这是保障言论自由注定会存在的一个内在矛盾，
好，
逻辑上是矛盾的。
对，
就是说 OK, 如果你对于新闻机构来说你不允许他这一个不透露谁是爆料的话呢，那以后就肯定不会再有人这一个提供任何的讯息。因为刚才我的那个案例就告诉你说，一定是政府的高层
对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能够给这一个这个总统乱来的，
对，
所以他就愿意透露这一方面的讯息。那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保障的话呢，这个新闻机构就不能够 揭发或者是监督制衡这个政府。
嗯，
所以整件事情呢是有它的这个脉络在的，
对，
逻辑在。但是去到一些有争议的一个案例，这个我就提了，就书中也提到了，如果这一个新闻报道的或者是说他的消息资料来源是有透露出诶可能涉及某一些谋杀案。
嗯
啊，那这一个记者呢能不能够在庭上说诶我不如不供出谁是跟这个谋杀案相关的讯息。
是，
那整个的谋杀案可能就不能够。
就找不到真凶啊。
找不到真凶就入不到罪，然后就真凶就逍遥法外，就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大家这个看到两者的矛盾嘛，就是刚才洪耀提出的有条件的这一个保障是在哪里。
嗯，
所以我很非常的认同书这个作者所做的一个归纳，就是说其实确实他没有给一个定论啊，他只是提出他的疑问，而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提问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其实第一修正案要保障的是新闻，就是我前面讲的新闻监督的那一个部分，而不是新闻机构。所以现在呢确实是出现了新闻机构呢无论是他们在揭发政府的这个恶行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第一修正案作为他们的护身符。
对，
那如果是涉及这些刑事案件，其实未必是跟公共利益相关的，或者是他真的伤害了公共利益的 OK 的事件，他也端出这一个第一修正案作为他们的护身符。那他认为其实那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新闻机构直接代替了新闻特权。
对，因为他也有讲一个讲法，如果你是给一些，他那个定义是说有一个法官有提出如果你是给予任何一个发布资讯的单位有这样子的豁免权，那你就会发现来到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嗯，
因为以前可能就只是新闻机构能够出资讯嘛。
对，
但是来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啊，
自媒体
啊，自媒体啊， YouTuber 也算啊，布洛克也算啊，
嗯，
任何一个稍微写东西有人看的，
嗯，
或是没有人看的，
我们的节目
很伤心哈，都可以算是这一类嘛，所以他其实当年也有过这个
争议
在里头啊。不过你刚刚就是作者的观点吧，
对对对，
就很清楚的界分了。
他认为那个问题的症结点是在这里，
对，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或者反思的部分。
那我再持续
可以啊，行，没问题。
好，那我聊到这个媒体，我们就来聊聊媒体
的
另一个，不是媒体的另一个给人家诟病的状态，就是我们就直接点名就我们常会骂《中国报》，或是这个香港这个《
苹
果日报》啊，对吧？就是怎么样，就是消费使者啊，就用一些很娱乐性、很耸动的标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新三色，
对
的那一种报章就那个品味是极其的低俗。但是很可悲的是，很可悲的是他的点阅率就会非常的高
啊，
所以你也不难发现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了哈
有市场需要，
都是这个我们工业工业啊，但就是有这种媒体的出现。那美国的这个法庭是怎么去看待这种透过消费别人，特别是艺人的隐私啊，然后来去赚取利益的这种报章的行为呢？诶，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法官还真的蛮宽容的。对，他有一个讲法是这样啊，就是法庭不是一个来鉴赏品位高低的一个地方啊，而他认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就你但凡是，应该是但凡是公共人，公众人物
，
那你就要承担一点点隐私被大家知道的那个算风险嘛，风险
代价。
但我其中读到有一段，我觉得苹果日报可以这样子来一个判词苹果日报可以这样子来为自己 defend 为什么？他说甚至是有一个法官是觉得说媒体这么做呢是有维护公共利益的，
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怎么讲呢？就是他说如果媒体不去发布这些这个迎合大家口味的东西的话，那媒体的
知识分子的内容就一定会倒闭了，对不对？
对，就没有销量没有人要听。这样子的话媒体就没有资金来源，然后就不能够继续的营运，然后去进行这个监督政府的作用。所以呢
有一个迂回的这个逻辑在里面。
中国报发布这些是维护大家利益的。
有更加伟大的理想。
好，这个是硬套的结论啊。当然我们可以去质疑中国报到底有没有做监督政府的责任。
是啊，
但是苹果
你讲了这句以后还是可以去中国报任职的啊。
嗯 ，OK 啊，有可能，我有可能还是需要，对不对？但苹果日报就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典型，
对对对，
对吧？嗯、老实说你回顾这个香港的事件，就是那种很，我们看到那种每次演坏人的，像那杜文哲很熟的，
对、
嗯，然后苹果日报很熟的，
嗯，
都没有倒下
啊，对，
对吧？反而是那一些
张艺梅多土狗配、
嗯，哇，这个很有诗意。但反正就是到最后，你看维护香港的那个、嗯、知情权，批判政府、嗯，然后不接受中资的，
嗯，
就是苹果日报啊。那个李老板最近也是因为国安法吧、嗯？
不是最近已经在牢狱？
没有啦，他在假释，但是还没有被控嘛。明年被控，我没有记错的话。
明年被控，但他现在是不得保释嘛，所以他在牢房之中度过他的、
啊、
度到好了这一
70多岁生日 啊，
对对对
对，但就其实是
就未审就已经是先求了嘛，嗯，
对，很悲哀啊，
okay, 对对对，
换一个话题，
所以啊、没有，我觉得不用换这个话题，确实就是因为你讲的这个啊。面向的其实是很能够说明言论自由它对于整个的社会的冲击，
嗯，
就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乱象，
对啊，
然后我们要去如果我们要这一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的话，你还真的是要承担这些代价，
嗯，
那其实谈到这些怎么样讲这些八卦的消息啊，当然我们就一定会聊到关于这个色情，对不对？
哦，
那、这一个色情的这一个尺度会不会是其中一点啊？这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一个言论自由，或者是说这一种、它原词还是用什么的，就是说啊猥亵的这些内容、我们需不需要去限制它？那这里头当然我觉得那时间也有点长了，
没事你就讲吧，
我就提了他的那个重点了、OK。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言论自由，其实他很关注的一点就是你尽可能你可以不涉及他，你尽可能要做到言论无禁区，这个大原则是要维护的。那其中一点就是很简单，因为如果你要干涉其中的话，你一定要画出那一个标准，对不对？然后你画这个标准的你一画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没完没了，
嗯，
因为这个标准要不断的随着时间的那个推进，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不满意，诶，你怎么可以画的那么松呢？应该再严谨一点、你应该要照顾更多人的这个感受。那长此下去，你就会发现到呢，就会变成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影视圈，就是我觉得最保守，你看可能基地组织的人或者塔利班都可以接受中国现在出品的这些影视作品，因为肯定是道德洁癖啊，没有小三啊，没有这一个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鬼都没有，对不对？
对啊，不能接受啊，因为没有神啊，
神也不是，不是没有神，不用紧啊，就是
基地组织要神啊，
警察就少了这个是遗憾的嘛，不会说不能接受，就比起好莱坞就好太多了嘛，
okay.
对不对？
所以他的结论是就还是回到我刚刚讲那个美国说话不是鉴赏品味的地方，是吧？
对，
所以什么新三色都可以说，
所以法律不能代替这个道德的这个审判、不能够在这里头呢有太多的这个怎么样讲介入，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其实去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到对整体的那个社会反而其实是有利的，
对，
因为呢你去对比，当你是说言论是尽可能一定要管啊，那你就要去解答前面我谈的那个问题，那要怎么样管？那你会发现呢，你画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它其实都很有可能都是很有问题的，
对，
对不对？那你不画标准，你要处理的那一个情况，可能就是整个的法庭要去处理一些出现的一些反效果，那这一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它事后上面呢是可以去弥补出现的一些代价或者是问题，所以到底哪一种社会的情况才符合你的理想状态呢？我觉得我们就丢回给这一个听众自己去做选择。
没错，那我这边也最后讲这个书的结论啊，刚好你没有读嘛，懒惰嘛，
对
吧？
来，终于
好，我
就可以带飞我了。
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突然虚掉。但作者有提一个观点啊，其实。表达的自由或是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呢，终其根本就是美国宪法当中很珍视的一个价值，叫做思想的自由。
对
对，就是这个是这一片国土啊，是一个相信言论自由之后各种异议，各种异议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各种意见能够不停的碰撞， 然后相信在这种碰撞跟交锋之后他们会产出一个更好的东西，
嗯，
就是我之前所谓的那个 John Stuart Mill 啊，其实我讲那个 John Stuart Mill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看最后的，
嗯，
但是他在结论的时候就亮出了，果然，
果然，红药是有悟性的，
不用读书也可以讲，
没错，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乱学哈、啊嗯，但是哎，就是他最后有一个提纲挈领了哈、啊，就是。回到美国立国的精神，因为你可以发现其实言论自由真的是美国社会很重要很珍视的一个价值啊，这也难怪，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啊，但凡你看他很多批判政府的他都会允许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回到来啊，谈稍微谈一点民主的那个概念，他们就相信民主或者是说政府本身就是恶的啊，所以就需要很多的监督啊，所以刚刚启达前面有提醒的啊，你不用太相信司法，不用太相信立法啊，这是没有错的。
嗯，
反正民主本身当中有这个这样的假设，它也不一定是完美，但是它总能够纠错啊，这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之间的共识吧。
对，
好，
所以最后给我念一本啊一段啊，就是
充满诗意的念，
不不、啊，应该不行，应该不行。这里头就有提到有一个判决啊，或者是说决议书啊，我们就是说决议书吧、嗯、,OK, 经常会被引用。那这一个是罗伯茨大法官 ,OK, 他就有提到的这一个这样子的讲法。这有一段呢、啊、在书中的210面、
嗯、
,OK, 那他是叫整段就念出来。不论是宗教信仰或政治信念的领域中都存在天差地别的见解。在这两大领域一人的信条在他邻居眼里可能是罪大恶极的错误。如同我们所知，发言者为了说服旁人相信他的观点，有时会诉诸夸大其词，或重伤过往和现在在教会或国家中的显要人士，甚而做不实的陈述。不过我国人民以史为鉴，已然有所定论，即使这些自由权有过度或滥用之可能，长远观之乃是民主国家公民见解开朗行为政治所必要。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最能够总结整本书我一直在强调的、哦、言论自由，其实它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当中它的那个重要性或者真的是叫做基石的作用、嗯、我希望我们这两集下来还真的有解清楚一点，让人家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其实社会的氛围是怎么样。
这个 ending 可以，好吧？
行，
那我们就讲完了第三本书，
没读完书的还可以做一个总结。行，
意见的自由。好，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